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，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，力争上游就对了。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， 中信上游半导体，股票代号00941，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。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，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的这位来宾，他就是纯纯粹粹就是靠着自己做自己料理食物，然后呢清理冰箱，不但呢可以断绝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食安问题，因为冰箱里面可能不会塞太多过期的食物跟酱料等等的。另一方面，他也成功让自己瘦了超级多，也更健康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哦，他教我们怎么样去做简单而且又能够瘦又省钱，还不用加热的便当，这太重要了。我相信所有的上班族都很需要。让我们欢迎食材保存研究家杨贤英老师，欢迎贤英老师。
大家好，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。
再来讲一次，你因为开始这个好好的整理你的冰箱，
对，
跟自己料理之后瘦了几公斤？
本来70可以讲了哈，
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
76，现在72.5哦。对，
你原本不是曾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瘦
半年，
半年瘦几公斤？
半年就瘦14，可是有回来一点点。
哦，
对，半年有瘦到，应该是讲半年76到12，76-12是14，那现在有回来大概半公斤左右这样，
所以是60几啦，
62.6。
你刚说你70，原本是76，然后你刚刚说72.5，错啦，没有那么少。你刚刚一开始讲，
62.5.6，
所以瘦了超过10公斤，
对，
也没有特别什么168什么的。
稍微有168，因为吃了酒以后，你会要他不会饿，我们不会饿，因为有些人会忍不住是会饿。那我在蔬菜的量上面加很多，因为有蔬菜，然后蛋白质上面，然后我的淀粉就比较少，因为我先吃蔬菜，再吃蛋白质、肉类或者是鱼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再吃饭。可是到吃饭的时候就有点吃不太下，所以就慢慢减量。那也没有刻意168，只是到了晚上习惯性就觉得不饿，就慢慢熬过去，
就会把这个晚上还想吃零食啊等等的这些习惯给戒掉。
零食还是有吃，可是我吃的是像自己干燥的果干之类的。
好，那你除了体重减轻之外，你有看一下自己其他的一些健康的指标吗？
全部都合格啊，
都合格。那原本
原本是边缘这样，尤其是我的，因为我的膝盖，因为以前胖嘛，我的膝盖关节是很痛的。
对，
我连我们家，因为我们家是有楼的嘛，我连我们家大概上到第二层楼，第二阶，不是第二层楼，第二阶，我的脚就膝盖就不太能动，我都要用这样抬着我的膝盖，抬着我的脚，
那么严重哦。
对，我就是因为这样子以后，我才发现说我必须要减重。然后大概平均是一个月可以减2.5公斤，我就减了6个月这样，所以后面一个月比较慢一点。
所以你看那个血液啊、抽血的数值，原本在边缘的都正常了，
然
后膝盖的那个痛感也完全没，
对，
太重要了。
对，
而且他没有吃什么药啊，也没有科学，就是靠饮食，所以完全可以搭到我们前面彭彦霖医师跟我们说的，你的脂肪肝其实真的是靠饮食，
对，
会有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而且也有效的可以控制。
有效，对。
那我们就来讲，现在正在季节交替嘛，你最近上市场你都买什么？回家怎么处理？
我其实上市场买的都是最盛产的菜，我会先看好，有些菜它不属于夏天，现在快夏天了嘛。
对，
它不属于夏天的我就少买，比方说像现在花椰菜哈，它其实还不是，已经不是算现在夏天的产物哈，那可是进口的还没来，好，所以花椰菜我就没有买，像菠菜我就买的少，可是现在出来的是苋菜，好，青江菜是现在是大出，大概一斤，我前天买一斤20块，好，然后可能会买一些像那个 A 菜之类的，叶绿菜这样，然后再搭配一些根茎类的，或者我最重要是彩椒我一定有买，有颜色。
彩椒它没有季节的限制吗？
有，还是有，就是到夏天的时候，再过2个月，它会非常贵。现在还算好，可是不管有没有，我都会买。然后像红萝卜之类的，我就是一次会把5个颜色的菜，就是红的、黄的、什么绿的、黑的，什么通通都买回来这样。然后像我讲的，像那个苋菜跟那个 A 菜。 他可能只能买一个礼拜的量。嗯，那青江菜因为它可以放，大家很多人都知道，看过我们的书都知道，说青江菜它可以其实可以放冷冻的，它不会变味道的，所以我就会多买一点。嗯，那万一这两天没有空或者下雨不想出门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冰箱的青江菜拿出来用。嗯，可是再怎么样，我每次吃的时候，每一餐我的那个菜的量至少有维持到150公克一个人。嗯，对，因为一天吃到300公克才够嘛。嗯，所以我至少会吃到一餐吃到150左右这样子。
嗯，好，那所以回家处理的话，像你刚刚讲这些菜，回家怎么处理？
像好，我们就讲像苋菜来，因为苋菜很多人不会处理嘛。嗯，
对，
像苋菜来讲哈。我就会回到家先把那个先打开来，我就讲说它是带家族的，就是小的大的通通都有在，我就会把先最弱小的先挑出来，然后有中间长的，然后更长的，更长它保存时间比较长，所以更长的集中在一堆，用那我都用纱布包，纱布比较大，包好以后喷一点水，那小的中间的也是，那小的先洗，洗的放保鲜盒，大概有2天的保存期限，然后再吃中的，也是先纱布包好，再喷水放在塑胶袋里面，就这样分批吃，一个礼拜是 OK 的。这样，
所以苋菜最重要是回来先把它大中小分好，
对，然后烂的叶子拿掉，然后再很脏的什么有泥土的根哈，稍微洗洗掉是 OK 的，
但上面不要碰水，
尽量不要碰。可是包的纱布还是要喷水，
但是不是就不是直接喷在菜上，不是喷在纱布上，
它不像我们之前讲的花椰菜哈，就要给它泡很多水，它不需要，它只要有一点。点水就让它保湿的话，它其实就活得很快乐了。嗯，对。
好，那这是苋菜嘛？啊，青江菜刚刚讲其实是最好保存的，
可以最好保存的，
可以冷冻。
那假如说青江菜便宜很比较大，上面有这么长的，就像我们一般差不多10几公分大哈，我们会先把外面的叶子先剥掉2-3片，让它小一点，先吃外叶。假如说买的多，因为有时候像我不晓未来菜价会怎么样，可是假如说
青江菜怎么还可以剥什么只吃外叶，它就一小株一小株，
一小株有这么大颗这么长，就外片大概有3片2片先剥掉，它会比较短，比较短的那个比较好保存。哦，
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就不是一株一株的吃了？
不是，
像我买回来我可能会就是比如说一包我可能分两次，假设分两餐也是个人的话，我就先抓几2-3株，
对，
然后后面再发抓2-3。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是这样的，你是每一个大的都先吃外面的？
对对对，我就一打开就先，我是习惯性买菜就先把菜整个摊开来。
好，
那同文你刚刚的方法很多人是这么做，可是你会看到过了2-3天以后外面
那个就黄掉了。
对
对，
所以你要先吃吃老的那个哈，就是它比较不
懂，
对，
懂。好，等一下回来我们就来看看免复热便当设计菜单大公开。今天在现场的是食材保存研究家杨先英老师，来教我们省钱又享受的免复热便当。那我们接下来哦，就告诉大家想要做这个免复热便当设计流程要掌握哪些重点。不过这个先讲，你是早上起来做对不对？
对，早上做才不用复热。
啊，对啊，所以这个真的也是
很困扰。
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有办法早上起来做便当哦。但是当然你要说大家会觉得哇，早上起来做便当我哪有那个时间，所以重点就来了，就是你的时间其实可以掌握到
15分钟之内，
15分钟做好，那代表一定有一些东西是先准备好的，
一定要先准备
好。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流程。
所以第一个要先确定，就在前一天晚上好了，反正就在之前你要确定说我明天要吃的是什么便当，有什么的主菜，副菜或青菜是什么，这个都要先想好。那我们先从主菜开始来讲，比方说主食的话，我就会分要煮超过5分钟的，好，就是在加热就弄到熟要5分钟的，或者超过5分钟的，我就以这个为标准。嗯，那因为我们希望是在15分钟之内把所有的便当通通都处理好。好，然后假如说有些肉，比方说它很难熟，肉片就很快，那就不用当天，那就是当天弄。那很难熟的，比方说像五花像什么乳肉之类的，或大块的肉排的话，只要超过5分钟会熟的，像鸡腿之类很难熟的，就整只的话，我就会先把它料理好。那到时候只是加热，那没有就是说像是肉片之类的哈，那我就会先调味好，这样子，先处理这个前置，好。然后青菜，不因为洗青菜是最麻烦的嘛。我刚刚不是有讲说我们青江菜可以先预洗，包括甚至连 A 菜什么都可以先预洗好。嗯，我通常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礼拜天我比较懒，就是会到外面吃啊，说出去玩，所以我通常会在礼拜六，我就会先预洗2-3天的菜，这样。好，反正放大保鲜盒，那洗的时候就是洗好就稍微把水甩掉一点点，不要把它晾干。放保鲜盒其实有 三天的时间或者到四天，那这样子的话就处理好了哈，就差不多处理好以后，我就开始就放到明天要煮，明天要什么便当哈，我就先把那个主食拿放到一个大盒子，那没有，我是放大方盘子，用那个铁的不锈钢的那种，那假如说没有，还用大的保鲜盒也可以，就把你要用的肉还有煮菜或者是什么鸡蛋，因为我有时候会，我通常会煎个蛋之类的，统统都放到一个盒子，包括我的饭是多少放到一个盒子里面，包括有新香料统统都在一个盒子里面。
这怎么放？
一个大保鲜盒嘛，
它有生的有熟的啊，
就是一个盒子还有个小盒子嘛，比方说这个盒子是放的是肉，那个盒子的放的是青菜，那盒子放的是什么，大保鲜盒里面再放小保鲜盒，
有点像分隔的概念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对对，
哦，了解了解，
因为有些保鲜盒盖子坏掉舍不得丢的话，那个就可以来放这些菜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因为很多人说你打开冰箱拿这个拿那个，可能会浪费
对对对
两三分钟时间。对我们是十五分钟做菜的人，两三分钟其实就很困扰。万一说你今天忘了拿什么东西出来，又跑进去拿的话，那更慢。所以干脆就是集中在一盒里面，用小盒子去分装所有的食材。
懂懂了。
对，那这样的话拿出来就比较快速一点。那尽量就是，反正那个菜就是尽量就是全部连新香料都弄好。
对。
然后我会准备是两个锅子，因为那免费的便当都是我女儿在自己在做的，她因为她喜欢自己，就是她不喜欢在公司加热哈。那我们之前不是有四个小锅子的那种煮？
我知道，我有那个方盘，那真的还蛮好用的。它是我的是方的，
对对对，
然后它有四个圆的，
对对对，
你一颗蛋打下去，它就是一颗蛋，然后这边可以再煮点什么，就会可以同时四个料理啦。
可是我女儿她动作，她不是那种料理高手哈，她说她每次动作的时候这边就烧焦，她忙不过来什么的，所以我们就买那种有方盘子，有些卖场有放卖那个，就是两个方盘子方形的，就合在一起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，
他就用那个，然后一边煎肉，就一个可能煎蛋哈。那个蛋比较快熟，就把蛋拿起来，然后放青菜。
对对。
这样再翻个面，然后再弄另外一道菜，就像四道。他甚至就是说，有时候可能烤个饭都可以。所以这样大概十到十五分钟就处理好了。
我们来那个用两种这个参考菜色跟大家来讲一下。比如说像这两个看起来都很好吃哦，一个是味噌鸡肉鸡胸肉便当，一个是猪排便当。那你是怎么组合呢？
那像味噌鸡胸肉的话，我就会先把那个味就是那个味噌酱，我都是叫我女儿调味嘛，味噌酱什么的跟鸡胸肉通通都调味好哈。然后呢就是先切好。先切好以后，就反正就是放个小盒子里面，像这样哈，放个小盒子里面像这样哈。好了以后就是像这样哈，全部就是先哈，这是鸡胸肉嘛哈，就全部处理好。那这个是什么菜？就反正就是一份，这一份是小盒子，这一份是刚好一份的量。我那个量都要掌控好，就是那一份是他要吃的量。一个小盒子装，然后那个青菜我也抓好，大概是一份的量，他这样就不会有剩菜嘛哈。然后鸡蛋就这样子放在一起，这样好，然后都放在一起以后，就这样整个放到冰箱里面冷藏，然后它拿出来就直接一个两个小锅子，就小方锅合在一起了，就是先煎鸡胸肉，然后煎个蛋，再这样处理好。
那像主食啊，饭就是也是先，
它是用微波。
微波
加热
哦，就是先煮好的，
对，
先煮好的，然后早上微波加热，把它放到饭盒里面。
对对对，像猪排的话，我们就会先买回以后，就我买猪排都买回以后，我就先直接把它拍碎。
对，
好，拍碎以后，全部把它调味好，
调味腌好，
一份一份的把它放冰箱冷冻。然后要吃这个就是要吃之前前天晚上
拿下来冰箱，
对，
冰箱退冰，
对，退冰。然后它有番茄炒蛋，连番茄酱，我还讲我番茄哈买回以后，它要番茄炒蛋。我番茄先炒过，先炒番茄，
上次有讲，
对，先炒到手软，有没有？然后他要什么蛋什么，就讲直接放进来，还有所有的什么，像这次有配的是菇类的哈，还有什么什么。什么泡菜之类，我通通都把它处理好。
我看到你因为啊，这个老师这边示范的菜色，他的便当其实都是有五个菜哦。
对，
那主食可能就是一种肉，但是一定会有一种蛋。比如说呢，像他的味噌鸡胸肉便当的主食是三片味噌鸡胸肉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呢，有葱蛋。 看起来葱蛋。
对，
那猪排便当呢，就是腌的几片
蔬菜蛋，
蔬菜蛋哦，蔬菜蛋。然后呢，另外那个猪排便当呢，它就是几片这个煎的猪排嘛，腌过的。然后它的蛋就是番茄炒蛋，对不 对, 对？然后另外还会有三样配菜，三样配菜里面可能有两样都是跟青菜有关的。
对，
可是你还有一样，这看起来都像比较像腌制的，对不对？
所以我用盒子分装它。
哦，比如说这个是腌的洋葱，红洋葱吗？这个是什么？
这个是紫色的，紫色的娃娃菜
哦，紫色的娃娃菜哦。
那这个是高丽菜，
高丽菜，但它都是用泡菜的方式去做，就会酸酸甜甜的。
可是很多人是怕说这样会感染到什么其他的食材，而且尤其是我们免复热便当不能是湿湿的，要水分都要滤掉。
对，
那我这个便当盒子哈，大家不好意思这样的哈，一格一格的哈，
对，一格一格的。对，
那这个格子哪里来？
我帮你拿，
对不起，
因为这样会比较不会反光。好，
这个格子哪里来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格子其实是我们吃优格的，怎么样？我们不是有吃优格的盒子，我把它剪一剪，剪成大小差那个高度差不多，就放到我们的便当盒里面。
所以你的这个便当盒也是哦，所以你是自制的便当盒，
分隔的是自制的
哦。
对，那假如说外面有卖小盒子，是适合自己家里面便当的话，也可以用外面很多小保鲜盒嘛，有盖子就把盖子拿掉，也可以当这种分隔盒。这样分隔以后哈，那个所有的菜它不会感染，交叉感染到一起，什么菜汁都不会流出来。这样的话就可以当免复热便当。
好，所以这个真的是15分钟可以搞得定吗？
对对对，一定的。
我已经看到很多人说哇 一大早让自己压力好大哦，然后有人说哦我还是算了。但是也有我们的这个淑美这个说他都前一天先把菜洗好，隔天早上起来炒，顺便煎荷包蛋，因为儿子都是带蛋青菜，所以都早上炒，所以时间很快哈。那当然就是习惯了，一个礼拜三天还好，有时候儿子出差就不用带便当哈。所以伟大的妈妈们，可是那个贤英老师是他女儿喜欢自己料理，所以你帮他准备好，
对，
然后他来料理。
他以前就说他自己准备哈，他没有想我会准备好，他自己准备。他说弄到一半，他气得要说我不弄了，我要上班去。
所以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家里面要有一个人帮你准备好食材。煮饭哦，最烦的就是弄那个食材嘛。
对，所以可是我要讲说，我像我一次就会洗两三天的量嘛，所以我没差别，我只是把它拿出来这样。
如果家里有一个杨贤英老师，我也愿意每天早上起来花15分钟，终于他都帮我弄好了，对不对？
试试看啦。
就是大家，我觉得大家就是反正老师这样教，我们可以试着做做看，
但是
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练习
啦，闲置作业要有。
对，
我女儿现在都习惯了，她也是带一个礼拜带个三天哈，她后两天她就想要吃外面，她说自己做的会腻嘛，这样。可是她喜欢，我觉得还至少她可以，就是年轻人她可以这么做的话，我想应该我们听众观众应该蛮多人也会喜欢这么做。
其实如果这样做，绝对第一个健康，第二个其实对于身材的保持一定有帮助。你女儿应该也有这样，
有，她就是像这样慢慢，她其实有保持住，差不多啦。
对，因为他你看他的这个搭配哦，然后就重点是你就不会中午去买外面的油炸的，主食油炸的主菜很多的，那或者是菜量不够，你下午一下就饿了。那你或者是饭，你看那个外面便当的饭都是占一半以上，然后青菜都一点点，然后有时候没有青菜，都是一些就是一些奇怪的配菜，你不爱吃，
自己这样弄，你一份的便当那个菜可能就是像外面的整个便当的那个菜的量了。
对，所以你说这个身材的维持哦，这个一定是有帮助。那我想要讲一个，这个你书上有特别提到，这是我们家都很爱，然后我自己也很爱，可是它真的很难保存的酪梨。
是
让人又爱又恨。为什么爱？其实因为酪梨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优质蛋白质，尤其对于很多吃素的朋友来说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，但它实在太容易坏了。
对，
好，你都怎么去处理你的酪梨？
这样讲，台湾的气候跟国外的不一样，是台湾的气候到了夏天，因为我们的酪梨都是在夏天才有嘛，对，比较多嘛。
没有，你说的酪梨是台湾省产，
生产跟进口的通通都一样，
国产的酪梨跟进口的酪梨都是夏天最多，是不是？
因为夏天蛮多的嘛，那进口当然是随时都有，可是大出就是比较便宜的时候是在那个时段。
对，
那偏偏台湾的夏天的那个天气是闷热，潮湿闷热，所以你会注意到你 人家都每个人讲说洛梨就是你放到室温下大概变软了，摸一摸有点变黑了，你就可以拿起来吃。可你拿起来的时候它里面都已经烂掉了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去年最明显就烂掉，明明外面好像还有点点绿绿的，里面就已经烂掉，等到你觉得它黑了可以吃，那就完全就不能吃了嘛。
对。
那我留意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去卖场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到卖场卖洛梨的，他那个卖场都会从冰箱冷藏拿出来，你刚开始碰到它拿出来的时候，你会摸到它是冰冷的。
对。
表示它可以放冰箱的，所以我买洛梨，我通常都不是买一个，我也蛮喜欢吃洛梨，我都会买个大概三四个嘛，三四个你同时熟了再放冰箱就来不及了，我就干脆有一次就试试看，我就把它放到纸袋子里面，然后一份一份的用塑胶袋，我是密封袋把它包起来，放到冷藏，等到我要吃，我感觉这个可能要三天或两天才会熟的哈，我再拿出来的话，还有那个状况是好的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也就是说你一买回来，你不分软硬，你就先
软的当然赶快吃掉
嘛。
可是要是说还摸起来，人家就说那个可能还要放好几天的话，千万不要在室温下保存。
你就是放纸袋，
直接放纸袋，放冰箱冷藏，
纸袋密封。
纸袋就是麦当劳那种纸袋，然后放密封袋里面
哦，然后放那个夹链袋里面，
夹链袋对，
放到冰箱
冷藏，
然后过了几天再拿出来。
对，等到你要吃的时候，比方说你可能后天要吃这个，吃完后天你要吃它的话，你就前两天先拿出来，就是看它那个绿的程度嘛。只要很绿的话，可能要前三天拿出来，等到微微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再吃是完全是好的。
拿出来之后再放个两三天有可能，
有可能，
是不是这样子？
对，就是像一般我们的催熟的方式，只是说你不要放到说放到外面让它熟得很厉害。所以我通常买回来后，因为你从冰箱拿出来，它其实熟的时间会快一天左右。
哦，好，所以你的洛梨不冷冻吗？
冷冻是它很熟了，几乎蛮多的时候我吃不完，有时候买到洛梨是台湾的是那么大的时候，那我吃不完，它已经熟了，我吃不完，我就干脆就直接切到一半我吃的，然后剩下就放冷冻这样子。
你冷冻之后怎么吃？
我就是配洛梨牛奶啊。
对啊，冷冻之后的洛梨只能打洛梨牛奶。
还有我有时候会先切好，就是切一半然后纸挖掉，它就变成是中间是空的圆圆的，我就去煎蛋，就把它放到平底锅，然后把蛋放到那个洞洞里面这样子，
就半颗的状况去煎。
对，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你就是把皮挖掉，
挖掉，然后我切半
哈，
然后那个中间切嘛，那个纸不是可以拿得出来吗？它不是还是圆圆的嘛？
对，这种做法我比较多看到是洛梨烤蛋。它会放到烤箱烤，它一样在那个中间打蛋，
对对对对，
然后可能有做一些，然后上面弄起司啊或者什么拿进去烤，
对对，
这个蛮好的。
可是夏天电费很贵的话，你烤就浪费电。
哎呦，好，那没办法，我跟杨贤英老师两种完全不同的人，我什么都是方便就好。
你放到那个平底锅有没有？放的蛋盖上盖子
一样
好吃，一样
的，然后瓦斯比较省钱啦。对，尤其今年电费又涨了，
对
不对？好，这个今天非常谢谢杨贤英老师来跟大家分享。那老师的书《钱滚钱冰箱小财宝》哈，对，这个也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谢谢老师，
谢谢谢谢。就爱点你 UFO。